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八章，从十八章到二十五章，这些内容是关于南国犹大的。北以色列的历史已经结束，他们因自己的罪而灭亡，最让上帝恨恶的罪，就是他们敬拜偶像。他们也为他们的罪付了代价，我们也看见圣约的咒诅临到他们。那么南国他们会因为北国的灭亡，就会转向上帝，积极的热心专靠耶和华吗？我们后续也会看到南国也灭亡，不过从时间来讲是比北国推迟了一些时间，不过也是因为他们的罪而灭亡。我们看到这里会想，有这么大的一面镜子作为见解，他们一定会心生畏惧，转向神吗？事实上并没有。从十八章到二十五章至少有八位王，只有两位是改革者，我们可以称为宗教的改革者，就是西西家和约西亚，而大部分的王依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不接受历史的教训。虽然有北国作为借鉴和教训，但也没有阻止南国犹大灭亡的脚步。因此看到这里，我们会想到堕落之后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人的本性当中是对抗神、背逆神、叛逆神，人不想活在上帝的治理之下，人是想尽一切的办法躲避上帝，宁愿依靠虚无的偶像，宁愿在这个所见的现世的世界当中寻找可依靠的事物，也绝不会去寻找那位创造万事万物的上帝。所以人堕落之后，人不想敬拜这一位有位格、充满荣耀属性的神，人就想在神之外寻找一个代替者，以这个代替者为自己的满足和依靠。所以人堕落之后就是如此的悲惨、无能和绝望。十八章是关于犹大王西西家、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亚哈斯是好王吗？他不是位好王，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为什么他的儿子西西家却是一位敬虔的王，而且神对西西家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谈到西西家，圣经上说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前后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并不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是说西西家在犹大的这个列王当中，诸王里面是非常突出的。他效法大卫，恢复了与上帝的约，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不过到后来你会发现，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是一位恶王，这里就很有趣了。他的父亲不是位好王，他的儿子也不是一位好王，但是西西家却是一位好王。我们怎么去解释或许挪亚的事件给我们一点提示唯有西西家在神的眼前蒙恩。 啊，神怜悯他，给他恩典，然后恩助他，使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其他的王，上帝没有约束，没有限制，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行恶所以虽然他的父亲是恶的，他的儿子是恶的却出现一位敬虔的儿子和父亲，像西家这样的一位王。我们怎么去理解？只能说唯有上帝的恩典临到西西家使他在上帝的话语中行神看为正的事。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的母亲名叫雅比，是撒雅利亚的女儿。那么在这里或许他的敬虔有很多因素促成可能他的母亲是敬虔的，是撒雅利亚的女儿。那另外呢以色列国灭亡也可能在西西家的心中带来威慑，让他明白被约者必受咒诅。或许种种这些原因就带来了西西家的敬虔。我们还是要说唯有神的恩典才是根本。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为什么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大卫最看重和上帝的关系，就是守约，对上帝敬拜。那么在北国里面常常提到那些北国的列王诸王们，他们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恶，就意味着他们常常敬拜偶像。那么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就意味着西西家这位王很看重与上帝的关系。他带领整个的犹大国在那位立约的上帝面前来守约敬拜神。我们要知道在神面前伦理首先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对上帝有正确的敬拜优先于伦理。只有对上帝敬拜正确的时候，伦理道德才会符合对上帝敬拜的那一个要求。如果敬拜的对象错了，伦理对了，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伦理对了，对象错了，这个有可能，这个被称之为虚伪。因此看到西西家他非常注重与神的关系，他带领百姓专一的敬拜上帝，对他最高的评价是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大卫被称为合上帝心意的人，上帝也带领大卫合他的心意，专一的敬拜神，专一的倚靠神，哪怕被管教也甘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就意味着大卫专心投靠上帝，专心依赖他。第四节，他废去秋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铸的铜像，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的卓越在于做了之前犹大诸王没有做的事。在犹大前面几位王里面，对他们的评价总有一句话，就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秋坛还没有废去是美中不足的事情。好几位王都没有废掉，但是到了西西家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废掉秋坛，毁掉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做的铜像。你看这个改革是彻底的，没有为敬拜偶像留下隐患，就是对罪的隐患要赶尽杀绝，斩草除根，致死一切犯罪的可能性这个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宗教的改革是彻底的，把一切有可能在敬拜偶像的隐患全部都铲除，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所以改革要彻底，不能留下隐患。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信仰生活中非常注重伦理的实践啊，这是好的，这没有错。我们非常看重我们怎么行，怎么去生活啊，世上所喜悦的，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有一个次序上的忽略，就是我们没有强调我们如何的敬拜上帝。如果不认识上帝，何谈敬拜？不了解上帝的属性，我们所敬拜的无非是虚无啊，空洞的、虚假的啊，不完美的上帝。因此来讲，遵行神的话语有伦理的表现是很重要的，但是优先的次序永远是什么？对上帝敬拜正确，要按照真理，按限定的原则敬拜神，在真理和话语中敬拜上帝，这个永远是首位，这样才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对每个基督徒来说，宗教的改革优先于一切。我们在对上帝敬拜的这个事情上进行改革，优先于伦理的实践。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我听的道是不是按正义分解的？然后我们也唱诗，我们选的诗歌是否有真理的解释和传颂？我们的祷告是否按照真理所启示的对那一位救我们的神进行祈求？那我们的教会的建造是不是按照真理去建造？我们很多时候不会这么去思考，我们认为伦理实践表面的操练就可以了，但是不是的啊？我们看到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效法他祖大卫，然后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专一，并且一切的隐患全部都砍除掉。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前后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也就意味着他不仅仅是一个行动者，还是真正的实践家，就是对上帝敬拜的一位实践者，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圣经给他的评价是极够高的，就是有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就他真的像他祖大卫一样专心全心委身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依靠自己的方法，一旦软弱，先知责备提醒就马上转向上帝，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位王，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你看，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呢，会带来祝福。这个祝福是神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这是圣约的祝福。啊，申命记的那个约，是整个以色列救赎历史的核心啊，心脏。他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跳跃的，啊，蹦蹦的。啊，充满活力。守约恒通，背约受咒诅。其实我们对这些话的理解是非常不到位的。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也需要诚心的离弃一切的罪，然后会享受什么？享受恒通。你无论去哪里，你都有恒通的。 我们不肯去试一试遵行神的话语进度很痛。我们认为遵行神的话语我会受亏损，我的利益受亏损，然后我的享乐自由受亏损，我的福乐也受到亏损。你做生意的话，遵行神的话语，你的收入会降低的。在婚姻里面，遵行神的话语意味着你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你为上帝而活，去爱那一个人，这就意味着你不再主张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牺牲自我嘛。其实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享受亨通，你会享受上帝对你的称赞，你会享受在上帝里的平安，神也会加倍的恩待的。守约蒙福是上帝所应许的。西西家还做了一件事情，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他的父亲啊，是倚靠亚述王，不仅倚靠，还学习亚述他们这个敬拜他们神的祭坛，把那个图纸拿回来拿回来，让祭司比作那个图纸去做那个祭坛去献祭。西西家敬拜上帝的信心就恢复，不肯侍奉亚述王，单单的侍奉耶和华，这个是刚强壮胆。敬拜神的人，他是刚强壮胆的，敢于对罪恶说不，敢于对这个世界说不的。但是一个不信靠神的人，胆小懦弱，惧怕这个世界，惧怕这个世界对我们所带来各样的伤害，西西家不是的。而且第八节，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撒，并加撒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你看，敬拜上帝的时候就要收回，收回自己的土地，收回自己的产业，把那些仇敌赶出去。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亚述王将以色列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哥撒的哈伯河边，并马大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们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这里是做一个对比，西西家守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他无论去何处，凡事亨通。他背叛了亚述王，然后攻击非利士人，但是和他同时的北国的那位王何西亚就不一样。敬拜偶像，背离神，我们看到亚述王把他围困，自己的城被攻破，然后他的民被飞散。这就是敬畏上帝和不敬畏上帝之人的区别，这是圣约的祝福和咒诅的显明。我们今天也会看到，透过普遍启示也可以看到，敬畏上帝的人和不敬畏上帝的人区别。那么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不敬畏上帝的人，他如果在道德上常常持守纯正，和那个道德上败坏的人，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透过普遍启示你可以看到这一点，透过特殊启示你更能够看到，敬畏上帝的王和不敬畏上帝的王结局天壤之别。那么在现实中同样是如此吗？教会里面持守敬虔的人，他就享受 各样的福乐。那些悖逆的应着镜像的人，他为他所做的是要付代价的，他的工作也各种问题，然后他的婚姻各样的问题，养育儿女各样的问题。越敬虔的人他越敬虔，越悖逆的人越悖逆，鲜明的写照和对比。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结去见亚述王，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那为什么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啊？因为不进贡了嘛，停止进贡。停止进贡呢，就带来了亚述王的攻击。那么这个时间西西家是有软弱的，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啊！这个是西西家软弱的时候，他没有求告上马上求告上帝，然后用正确的方式，他反而用另一种方式啊。于是亚述王罚了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这件事情肯定是得罪上帝的，把神殿里的金银还有王府的金都拿出来给那个亚述王，这个是不依靠上帝的表现。那是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面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桌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你看银子金子都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这件事情足以看见什么呀？足以看见西西家软弱的时刻。你看不依靠上帝的时候，惧怕亚述强大的军事，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敌人对他的攻击和恐吓。军事悬殊很大，人很容易惧怕的，就想用合理的方式进贡的方式赔偿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场危机。实际上这是软弱的时刻。接下来你会看到这位亚述王进行策反来嘲笑西西家。你所依靠的是谁呢？你说有打仗的谋略和智慧，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是嘲笑，而且也策反什么呢？策反整个的犹大国的百姓，一起对西西家不满。你看软弱的时候带来嘲笑，不依靠神的时候，连他的百姓都不信靠他。但是我们要知道，西西家王19章是悔改的，悔改之后神也帮助他，神亲自击杀了亚述王的军队。那么18章让我们看见敬虔的王出现，敬虔的王出现，恢复了犹大国的信仰，回到那个约里面守约，离弃一切的偶像，也铲除一切敬拜偶像的隐患。当他敬拜上帝的时候，一切都亨通，一切亨通，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哪有百姓不期待有敬虔的王出现呢？不过这位敬虔的王还是有软弱的一面，就是眼睛暂时离开神，变得胆怯胆小惧怕，他的胆小也带来了危机，就是被外邦的王嘲笑，外邦的王也策反他的百姓对他不满。在以色列历史，再优秀的王都有瑕疵的，我们也期待有一位好的王胜过西西家，从来没有软弱，从来 没有转离神的时刻。那位王是谁？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王啊，骑着驴驹进了耶路撒冷，义无反顾的遵行神的命令，在十字架上也唯独倚靠神，从不软弱。因此我们看到有瑕疵的王更激发我们去思想那位完美的王，卓越的王，在任何时候任何时间都不软弱，依靠耶和华。求主帮助我们，也使我们透过犹大王的历史，特别西西家的这段历史，使我们看见守约是重要的，守约是恒通和蒙福的，被约的时候羞辱马上就临到了。天父，来感谢你啊，使我们也能够守约啊，唯独敬拜你，唯独依靠你，专靠你，不离开你，谨守你的诫命。我们也愿意在守约的时候来经历体会你的赐福，你所赐的恒通。愿主恩待我们，恩待你的百姓，重塑我们的心。我们相信你的恩典能够更新约束限制我们，挽回我们，使我们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若悖逆，愿你管教，你的管教也是爱，我们更愿意在管教之后对你充满敬畏，因为你爱我们才管教，你爱我们才透过诸王的历史提醒我们，使我们专靠你。遇到任何的难处，不用自己的智慧和方法解决问题，免得羞辱领导。但愿主的话语透过圣灵提醒我们，也引导我们。感谢主，奉主我们祷告，阿们。